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看李家超上任之后第一份施政报告以及他带来的影响。李家超呢就在今个月的19号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报告聚焦了在人才和房屋的政策，其中以高端人才通行证吸纳外来的人才，同时提出增加约莫1600个教资会资助研究生学额。李家超形容今次很多措施都是破格的，聚焦相信能够达到每年引入35000名人才的政策目标。有政党认为当局对人才止血没有太多的着墨，形容是一种败笔。咦，大家听得明吗？这个特区政府对人才流失不着墨于止血，即是不注重人才流失啦。他们似乎更着意于引入新的人才，而这些被吸纳的人才就可以分到蛋糕，分到政府给的资源啦。那到底政府是想吸纳哪些人才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之前呢，有人不是公开大声话要香港人腾笼换鸟啊，留岛不留人咩？睇嚟呢个政策正在实施紧喎。咁当日李家超喺立法会啊，用咗2小时45分钟宣读咗佢份施政报告。佢系首次承认本港喺过去两年流失约140000嘅劳动力。劳动力啊，唔系人才啊。当局除了积极培养和留住本地人才外，会更进取吸纳外来的人才。这些外来人才是东南西北哪里来的？大部分我想都是北方啦。其中较受注目的措施就包括了高端人才通行证，罗志年薪达到250万元港元啊的人才，和全球百强大学毕业生来港发展。咦，是不是即是海归啊？为期两年，成立由财政司司长带领的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又一个办公室，政府又开多一个衙门，这个衙门是需要营运的，那又可以年年有固定支出去养住一些他们需要养的人才啦。咁呢个办公室系用嚟提供特别配套措施同埋一站式嘅服务，引进重点嘅企业到港。咁话喎，咦，乜讲到咁复杂嘅？不如我同你简单啲讲一句啦，政府就开位俾自己有，专门使一笔钱，使俾一啲佢哋认为需要引进嘅人才。呢啲人才到底是啲乜嘢人才？而家冇具体咁讲，但系将来咧会佢哋有心水嘅人选噶啦。咁呢啲唔知系咪利益输送，中间会唔会出现私相授受咧？大家自己谂啦。如此这般一种制度啊，中间嗰个漏洞到底需唔需要堵塞咧？呢、这个似乎好似冇人关心，政府亦都唔会主动提出噶啦。但是呢，这个特区政府呢就讲明了，他们会在17个中国大陆和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设立招商引才专组，主动地接触和招揽目标企业和人才来到香港发展。在培育人才方面，李家超就提出增加1600个教资会资助研究生学额，推动 STEAM 教育 STEAM。 包括在小学的高年班推行强化编程教育，以及在初中课程加入人工智能等创科项目，同时推广职专教育，包括增加2000个自资学士学位和1000个高级文凭课程资助的学额，以及研究推出更多的应用学位课程。李家超形容很多措施都是破格聚焦，比以往更加主动，强调香港本身已经很有吸引力了，在2019年之前亦都能够吸引足够的人才以满足需求。他认为不应该抱住香港有射自然香的态度，要俾外界知道本港有好多优势。哇，系唔系啊？咁有优势？过去式啊，系嘛？李家超仲话，当局会利用新工具，包括吸引人才计划等，相信能够达到每年引入35000名人才的政策目标。哇，乜越嚟越似大陆嗰啲党八股嗰啲官腔嘅？咁李家超仲话，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会提供针对性嘅特别配套措施，为企业度身订造咁话喎。佢又话，唔少人往往喜欢将本港嘅措施同其他地方比较，但系佢认为咧，香港人唔应该妄自菲薄，并强调本港有独有嘅优势。他说香港吸引力是众所周知的，吸引力是我们的 DNA 这样说的。哇，他真的有没有照过镜啊？真的。说到这里，我又突然间想起一句说话了，信他一成，双目失明啊。到底是他不照镜啊，还是日日照着块魔镜呢？问一下魔镜魔镜，到底哪个最有吸引力啊？咁佢嗰块魔镜梗系话，主人主人，你最靓仔啊，你最有吸引力啊！如果唔系，点会讲埋晒呢啲咁疯狂嘅嘢？你而家香港死咗啦，俾你哋搞死咗啦，全世界嘅人都知啊！你仲喺度讲啲咁嘅嘢，就一份咁简陋、咁粗劣嘅施政报告，我哋听听社会嘅人士有啲乜嘢意见啊？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会长孔宇人形容今次的报告措施是主动出击，对吸引人才和企业有一定帮助，亦都可以补充香港的人力和劳动力。不过他看到一点，香港政府除了重点抢高端人才和企业之外，不应该忽略本地中小企和培养本地人才。建议因应本地人力和产业结构在数码化转型、线上线下营运那些方面协助中小企，同时要提供上流机会给本地的年轻人。孔宇人又认为，当局简化行政措施和签证等方面都能够吸引人才来香港，但高端人才在全球流动和就业的机会就不少，因此需要全方位应对，除了行政措施，亦都包括城市便利度、社会气氛、环境等方面，对于合资格的人才居港七年成为永久居民之后，可以申请获退还两项印花税。孔宇人认为七年年期比较长，退税的力度亦都唔算大，建议改为5年。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 社会舆论第二节节目时间。咁啊，上一节我哋讲到李家超上任之后发表咗第一份施政报告，报告之中首次承认香港系有人才流失，但系整份施政报告并冇着墨于防止人才流失啊，仲大量咁招引重点嘅国内企业同埋海外专才。民主党对整份施政报告嘅批评话，在人才止血嗰方面并冇着墨，这是一种败笔。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表示，李家超推出多项措施招揽外来人才，但是对于怎样止血并冇过多的着墨，形容这是一个败笔。他说止血往往比吸引其他新家进来的更加容易。他又指当局有几项措施吸引外来人才和企业，但是针对本港企业只是延长一些现行的措施，并未能切实帮助。罗冠希还说他看不见这份施政报告对修补社会撕裂有什么着墨，认为当局必须重建和市民的信任，否则将来推动的政策只会是事倍功半。他又批评施政报告中有众多难以解释的词汇，认为李家超作为特首应该比公众理解施政的理念才对。另外美联地产认为退商印花税等同减辣，近33万人或者即刻受到优惠。施政报告里面提出合资格的外来人才在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之后可以申请退还在香港置业已经缴付了的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美联认为有关的措施等同宣布减辣，预料放宽置业限制将成为未来吸引房屋政策的主流方向，又相信对吸引现在在香港工作而又未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加快入市会有帮助，尤其是国内来香港的人士。是不是呢？那就是腾笼换鸟咯，留到不留人。美联物业又指以一般就业政策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总共有六项入境计划，对于2016年至今年上半年获批来港人士合共有32万9千人，意味着这些人才即时受惠，成为潜在置业需求。当中最大机会入市的潜在置业需求是已经来香港居住近5年或者以上的人士，估计达到 18.4 万，为楼市带来了新的购买力。美联预计减辣加上金管局的之前宣布降低压力测试要求，今季的楼价跌幅将会放缓甚至回稳，预计全年跌幅在 10% 之内，一手和二手成交量有望回升。咁话哇，美联物业真是大好友啊，不知道它是真的大好友啊定是出口术呢。另外时评人颜宝光就认为他对抢人才啊这个成效不计厚望啊，他指出移民大潮之下，香港最具经验的中层管理人已经到了几乎断层的可怕程度，因此留人才才是刻不容缓。李家超表示过去两年香港劳动人口流失了14万，因此政府除了留住本地人才亦会采取多项措施吸引外来人才。颜宝光分析认为过去特区政府主要透过三大计划，就是抢人才，一针对大陆专才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二以全球为目标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第三是 填补香港部分行业人手不足，向全球招募的一般就业政策计划。颜宝光指前两个计划实际受益人都是大陆专才，过去几年透过那个计划而来香港定居的大陆居民所占的比重平均超过 90%， 在2022年上半年更加增加到 95%， 而真正面向国际抢人才的一般就业政策计划，而那些计划是针对那些有特别技能、知识或者经验可以填补香港各方面不足的申请人，设名额限制，申请人只要获得聘用就符合资格。不过那个计划的获批人数在2020年就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颜宝光指出，在2017至2019年每年都有约4万人获批准，占整体输入人数的75%，其中以英、日、美和印度人才最多。2020年获批人数大跌至14000，2021年再度跌至13000，等到2022年再度急跌至不够6000。颜宝光认为结论很显而易见，在2020年港版国安法加上防疫限制导致外国人才数目急跌，因此现在的政府抢人才的目标直接针对的就是大陆专才，这个这样无形中就使到香港难以维持其国际城市的地位。对于李家超的抢人才政策，民间平均都不看好，一般都认为在14万香港劳动人口流失的情况之下，特区政府应该是先作止血，在抢外地人才之前思考怎样留住本地人才。不少香港市民认为人才是随着外企而流动，早前大量驻港的外国公司都已经搬了去其他亚洲城市，即是新加坡啦。即使人才来香港亦都未必找到适合的工作。颜宝光表示，与其和人抢人才，不如就留人才啦。他形容移民大潮之下，香港最具经验的中层管理人士已经几乎是断层的了，因此留人才才是刻不容缓地说。他继续说，可惜现在政府选择视而不见，甚至自欺欺人，花巨大的气力做一场大龙凤，但是到头来只是得个吉。另外据明报报道，在10月20日，特首李家超就施政报告在电台节目上为听众答疑，听众何先生指香港一向人才仔仔，崇尚自由，人才流失的原因在于苛政猛于虎，而且大家心知肚明，特首你一定知道，但是不肯承认。对于这个指控，李家超并没有明确的回应，他承认近年来港的人数增多，但坚称每人来港的原因都不同，香港人一直都习惯出出入入，强调本港仍然具有吸引力，大力宣传之后，海外的香港人或者会回流咁话。嘿嘿，这些是不是叫做一厢情愿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最后一节节目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们在上两节就讲到了李家超的第一份的施政报告，有很多政策是针对着所谓的抢人才而大撒金钱的。至于防止人才外流方面，去止血呢并没有太多的着墨，普遍为坊间所诟病的。而至于防疫政策的放宽以及何时通关等社会问题呢，亦都是没有提及到的。这样社会上的反应是怎样呢？股市方面，恒指即时跌了403点，而地产股是全线下泻的，收市报16511点，翻翻去97年前的水平。而地产股的下泻亦都反映出香港楼市的预期。以下是当日的报道。恒指在19号低开108点，一度出现短暂转升之后，当施政报告内容传出之后，市场急挫406点，全日高位只是开始升了8点，最终收市16511点，跌403点，即是跌了 2.4%， 成交额848亿，国指跌了 2.8%， 科指跌了 4.2%。 报道指特首李家超公布首份施政报告呢，并没有提及放宽防疫的时间表，和大陆通关首先要做到的是逆向隔离，还说操之过急会出乱，会带来难以逆转的风险。市场在快速消化报告内容之后，港股出现了明显的由平稳转弱下降的势头，香港地产板块率先挨呼，新世界发展股价原本开始向好，由11点半开始急挫，收市报 18.82， 大泻 7.8%。 恒基和新鸿基这些地产走势相似，收市都挫了 3.5%。 地产代理股美联股价跌幅最为显著，下降了 12.3%， 即是一成有多。港交所第三季盈利跌 30%。 港交所在当日发布截至9月30日止的季度业绩报告，公布第三季盈利 22.63 亿，按年跌了 30%， 即是三成。今年首三季盈利 70.99 亿元，按年跌了 28%。报告显示第三季收入和其他收益43.18亿，按年跌 19%， 接近两成。主要业务收入下跌了 17% 至 43.24 亿元。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下跌，导致交易和结算费下跌。加上沪股通和深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减少，但保证金投资收益净额增加抵消了部分的减幅。第三季标题平均每日成交金额按年跌 41%， 接近五成，去到976亿元。沪股通和深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967亿元，按年跌 31%， 即是三成。港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220亿元，按年跌 48%， 接近一半。债券通、北向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338亿元，按年升 32%， 是唯一上升的标题。首三季港交所收入和其他收益累计132.55亿元，按年跌了 18%， 其中主要业务收入下跌了 13% 至136亿元，营运支出按年上升 13%。 报告指第三季本港首次公开了招股，市场缓慢回暖，期内一共有29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535亿元， 是上半年集资额的两倍几，首三季合计有56只新股上市，按年跌 23%， 集资额一共有732亿元，按年大跌 74%， 期内一共有4家 SPAC 上市，共集资40亿元。这样的业绩梗是做不到世界金融中心啦，唔怪得而家啲人话世界金融中心系纽伦波啊嘛。A 股嘅三大股票指数齐跌，两市超过3700股下跌。喺10月19日当日，大陆 A 股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数三大股市指数齐跌，其中沪指下跌超过 1%。沪深两指超过3700只股票齐齐下跌。根据数据服务商 Win 的统计显示，两市有1036只股票上涨，3779只股票下跌，平盘有122只。这个就是当日市场的反应。另外，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当晚成功访问了745名市民，进行了即时调查。受访者对今次报告的评分是 51.1 分，满意率是 34%， 不满率是 31%， 满意率净值是3%。较之前特首李家超是历来发表首份施政报告满意率净值最低的特首。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形容这次的报告评分算得是平平稳稳。他指出香港从来都是个开放城市，不怕和人竞争。但是他认同部分意见指当局挽留本地人才的措施不足，希望李家超多加着墨咯。本土研究者成员蔡若正对今次评分感到有啲惊讶，认为今年同埋去年嘅报告未能够真正应付迫切嘅房屋问题，包括劏房同埋高楼价。由林郑月娥政府时期所提出嘅一手楼空置税，直至目前更加系无影无踪。他提到新落成的公屋单位居住面积不少于21平方米，但是不适用于一至两人单位，质疑这样是等于没有设下限，具体时间表亦都欠奉。当李家超出席次日电台的封烟节目接受市民的提问，有听众形容国家最不爱香港。他说其他地区都已放宽入境检疫限制，但是香港和大陆一直未能通关。他说香港人才流失的原因特首一定知道的，他还用苛政晚于虎来到形容。而李家超的回应好像在这里推卸，他说通关问题和大陆防疫政策是有关的，而大陆的防疫政策有其独特的考虑，因为中央同意，香港才能够和他们商讨隔离的措施。他又指未能达成共识是因为防疫的标准大家不同。大家听到这里，整份施政报告能够带给市民有几大的惊喜，大家已经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了。节目来到这里，又够钟和大家讲拜拜，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